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天我们讲什么还记得吗？啊，我们说到教会是什么，对不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的话语传讲的地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礼实施的地方，对不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灵工作的地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雾霾挡不住的地方。今天没有雾霾，我们都来到聚会，对不对？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教会的使命。啊，我们看，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那我居然发现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段圣经，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在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还在越战当中，当时轰炸那个北越很严重，那美国很多的当地的居民都去抗议，其中有一位牧师Henry Anderson， 他就打电报给那个当时的总统尼克松 Nixon， 跟他说：“哎，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当放弃继续轰炸北越，特别是对无辜平民的轰炸。”但是呢 ，Nixon 总统没有回他，所以这个牧师他就很急切，然后他就写了另外一个电报给那个当时已经非常知名的布道家，就是我们知道的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那他就说，他说：“葛牧师，葛培里牧师，你是一个总统的牧师，你现在如果跟总统去说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你必须停止轰炸，我相信总统会听你。”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葛培里牧师并没有回应当时 Anderson 牧师的电报。然后呢，这封公开信就在当年的圣诞节，在那个 Riverside， 如果你们去过纽约，你们去过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你就知道那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教会，这个是个长老会的 Presbyterian Riverside Church， 在那边那个主任牧师就公开的宣读了这封信，就挑战当时的葛培里牧师说：“你为什么不回应？因为这个教会是非常知名的。”因为这封信已经被公开的宣读出来的时候，葛培里牧师就不能够不回应，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他的回应。葛培里说：“我深知上帝呼召我是做一个新约的传道人，而不是一个旧约的先知。别人可能认为一个传道人应当注重社会的改革或者政治的激进分子，但是我却不是。因为在那份公开信当中，那些牧师们公开挑战葛培里说：你应当成为一个先知，你应当成为一个像旧约的先知，因为今天美国总统所需要的是弥迦先知，就像旧约先知书弥迦这样的弥迦先知，而不是西底家王。”所以当这封信被公开的宣读出来的时候，葛培里必须回应：我作为一个新约的传道人，我最大的使命，上帝呼召我最大的使命是传福音，是带人信主，而不是社会改革，而不是激进的政治改革。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有感慨，因为我还记得在差不多25年前，1994年还是93年的时候，我记不清楚，30年了吧，二十多年，对不起，我数学不太好，你知道那个高考数学不太好，所以没有办法考上名校，对不对啊？啊，二十几年了，对不对？在20多年前，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芬兰，我当时非常的热情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所以我是非常激进的去传福音。我当时有一个热情，我不知道今天有几个年轻人有我这样的热情，我可以去挨家挨户敲门去跟他们传福音。我几乎是每一天最少可以跟一个还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去传福音。这就是当时在我们一个很小的团契当中，我们爆发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
到底什么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一段被我们福音派常常看成是大使命，英文叫 Great Commission，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好的翻译应该翻成 The Greatest Commission， 是最大的使命，不单单是大使命，应该是最大的使命。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在一起，今天他也做牧师了，当时我们就发生很大的争论，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不认为你这个说的法是对的，当然他有很大的理由，他说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因为什么，当时法利赛人文士去挑战耶稣的时候说，夫子，这个律法上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回答他说，要尽心尽心尽意尽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其次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我记得当时我们为这个事情非常大的争执，但若干年以后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争执到底什么是最大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是最最重要的使命，最到底是什么是最大的使命，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争执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天耶稣基督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给他的门徒，他给跟随他的人一些话语，而这些话语当中几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们要去，也就是说整个教会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见证耶稣基督，教会的使命是见证耶稣是基督，教会的使命是见证世人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一两节的经文当中，耶稣是怎么样来讲到他的使命呢？第一重点就是要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的简单的讲法就是要使万民做门徒。你们要去是指门徒们跟随耶稣的人，你们要去做什么？使万民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而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很多的教会里面，这一点已经被常常的忽略掉，我们更多的焦点是放在你们要在教会里面得到医治，是不是？你们要在教会里面得到辅导，你们要在教会里面得到建造，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的，但这些都不是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门徒们的最大的挑战。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耶稣没有用信徒的两个字，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看到在华人的世界，我不知道是不是英文世界也是这样，常常把门徒跟信徒分开，相信耶稣的人被称为耶稣的信徒，然后跟随耶稣的人被看成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告诉你，这种说法在新约圣经里面不一定是对的，新约圣经未必支持这样的说法，因为整本新约圣经信徒这个词只用了五次，而门徒这个词用了360次以上。也就是说在我的领受当中，特别是在福音书当中，让我看到的是信徒就是门徒。当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表示不单单你理性上相信他，并且你愿意跟随他，是不是？你愿意跟随他的表示什么？你是做他的门徒，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如果你咬文嚼字说信徒跟门徒一定不同，我告诉你，你看不到圣经上有明确的依据。当然我不反对你们去说，哎呀，你要从信徒变成门徒啊，我并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我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如果你仔细看新约，你会发现缺少这样很强烈的证据。保罗也很少用信徒啊，保罗大概只用过3次信徒这一说法，保罗更多的时候是用的是圣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说，有了机会你们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是如此。然后他在第二次提到信徒的时候是在提摩太前书，他说耶稣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 信徒的救主。然后第三次他提到的也是在提摩太书信，是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他劝那个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做众人的榜样，做教会里面的榜样。这是保罗提过了三次。而更多的更多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圣经当中，信徒门徒跟圣徒是一样的人，是一群人。甚至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的话，你会看到门徒被称为是什么？基督徒。第一次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新约提到基督徒三次，第一次提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就说门徒被称为是基督徒的是在安提亚第一次。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带人信主其实就是要带领人成为门徒。门徒跟信徒在本质上应当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在脑子里面，我们在思想上认同这个信仰，但是我们在生命中并不愿意跟随这个信仰，是不是这样？不敢说话，是就说嘛，大声说嘛，这个雾霾这么严重，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啊哈哈哈。你看这一嗓子是充满了雾霾的吼叫。信徒在一个遗嘱当中，我要现在念一个遗嘱给大家听哦，你们可以听一下。这里面就提到信徒，他说：“至于束发以来及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的信徒自居。”这是谁写的？蒋总统写的，对不对？于自束发，至于束发以来即跟随什么啊，就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查一下，你会发现蒋先生在过世的时候，这个无时不以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他在原来的这个遗嘱当中是没有的，是我们宋姊妹加进去了。真的，我不骗你，你可以去查一查。但是 anyway， 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信徒，他是表示他跟随一样东西的。有的时候我在几个礼拜前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自己跟我反省啊，他已经在我们教会大概十几年了，他自己跟我反省，他说。我实在不配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信徒，不配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讲？我说你信主那么多年，你只要在北京，我知道你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他说我要跟那些革命者比差远了。他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跟那些革命者比差远了。他1949年以前，你去看看这些革命者是怎么样的。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说的不是那些腐败分子哦。他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南京大学原来有个校长叫邝亚明，我不知道我想有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听过这个名字了，也是吉林大学的创始人。那1924年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才十几岁，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呢，他在1942年，当时国共合作了吧，那他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就到了延安，到了延安之后呢他就碰到他的老上级谁呢后来被打倒了，当时还是一个中共非常知名的高官，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康森的康森同志？但现在是不是能够叫同志我不知道那因为他可能站错队了，或者队形变了，我也不知道康森同志当时见到邝亚明的时候就感慨万千就写了一首诗送给邝亚明。他说：故人不相见，相见乃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这四句诗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句故人不相见，就是他们两个人是老朋友很多年被就20年没有办法相见，相见乃如故，一碰到还是好朋友，还是老朋友，还是革命同志。但是呢，第三句就很容易理解，他叫威武不能屈，因为邝亚明四次坐牢，差点在牢里面被打死，被国民党真的是那个是我告诉你，那是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国共这些事情真是翻出来也真是很有意思 那是吃老虎凳啊，什么竹简钉进去，江姐有没有听过？那是真的事情啊。那国民党那个整共产党也毫不手软的，那反过来也一样，对不对？所以说，他说，但是他说威武不能去啊。然后呢，他最后面一句很难理解，叫挥之不能去。他说什么是挥之不能去？当时这个给我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挥之不能去。后来那个弟兄就跟我解释，他说1928年邝雅明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差点被自己人打死啊，挨枪啊，那当然肃反，你知道吗？就共产党在内部整自己的同胞啊，同志啊，要打死这个邝雅明，居然他大难不死，挥之不能去，就算蒙受这样的屈辱，这个邝雅明他不投降国民党，他不跟日本人走，他只是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当时这些人他有理想，你懂我意思吗？当时这些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至于他信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你到底共产主义是不是能够作为人类终极的信仰，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至少他对这个理念，因为你知道49年以前，20年代、30年代，什么马克思主义，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并不懂，毛他也不懂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他们当时一些人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就是他知道这个路可以使中华民族可以成为富强，中国人可以摆脱贫穷、落后、被压迫、被帝国主义欺辱的这种悲惨的命运。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我们要图强啊！我们使我们的民族要摆脱被奴役、灭亡的这种命运，只有走这条路。所以他们是在这种信仰上投身马克思主义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死都愿意。邝雅明第一个太太就是被人枪毙掉，就是在牢里面被国民党枪毙掉的，当时才20多岁啊，小孩子还那么小啊，是这样的背景。你看看这些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告诉我，邝雅明啊，1924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他可以去做牧师的，这是他亲口讲的。他当时在要去做牧师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做选择，他决心去跟共产党走，因为他觉得这条道路可以使整个中国人富强。那今天怎么样，我们大家自己另外看了，对不对？你看到这些，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不是真的信仰者啊。所以这个弟兄就说，他说我根本不配称之个信仰者。那些人，那些老共产党员，1949年以前的这些，他们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呢、啊。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他说啊，他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是信仰的同路人。哎，我说同路人什么意思啊？就是那八大民主党派，就是共产党好的时候我就跟着你走啊，啊，到时候出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该走就走，拜拜哦，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说到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之前，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什么主的门徒啊？我们自己都不是主的门徒，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呢？今天这个世界很艰难，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是越来越强，越来越烈，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深深的体会，就只有福音才是真正的盼望。当我看到这个雾霾天没有盼望的来，一直来，我看到一篇文章，最好的就是写到比雾霾更可怕的是什么？人没有了希望。比雾霾更可怕的是人没有了信仰。比雾霾更可怕的是你心中都有雾霾，你怎么样都挥之不去。中国教会在历史上传福音的时候，宣教士从西方跑到中国来，主要有两条路线。那一条路线是被我们常常说歌颂的，就是戴德森、赫森、泰勒内地会，他们跑到中国来，跑到乡下去传福音，带人信主，只要在哪里就建立教会传福音，非常好。但是另外一条路常常被我们忽略掉的，常常被我们忽略到，在我看来是同样重要的，就是什么林乐芝、那个李提摩泰、丁伟良办了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北大的前身，林乐芝办了万国公报，就是最早的一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的知识的技术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发现中国要图强，你是要传福音， 但同时你要把西方最优秀的这些东西都要介绍给中国。然后还有李提提摩泰 Tim Richard 他办了就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林乐之是办了那个天津大学堂，就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而这些人他们都看到福音来到中国的重要性，并且教育对这个国家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他们也把自己以身来赴这个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在我常常就说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困难在哪里，我常常就说我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出来做牧师，真的。我在香港跟一个弟兄去传福音，跟他介绍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把我们牛津的 project 介绍给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误解。他说为什么你要投那么多钱在牛津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学府，没有必要。他说我有钱我就跑到乡下去办一个这个救助院，我有钱就跑到乡下去建一个小学，建一个诊所。我说这些事情都好，都是对的，毫无问题。但是我说中国需要有一流的人才出来做牧师啊。如果教会没有一流的人才出来愿意奉献做传道人，教会是没有前途的。你不同意我也这么说。为什么十二个门徒当中真正被上帝大大用的是谁啊？保罗啊。如果那十二个够了的话，上帝耶稣为什么要把保罗兴起来？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如果这些渔夫已经够了，在耶路撒冷这个三人啊、两三个人在家里聚聚会啊、饮饮吹吹喝喝乐乐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保罗？保罗一个人脚跨欧亚朗路把福音传开啊？为什么？所以他就说我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去培养那些。我说我希望看到中国教会，这是我的原话，那天我太太在，她可以作证。我说我希望可以看到中国教会有比我更优秀的100倍的牧师们出来，真的。然后呢他就说，哎，他说我觉得听听你已经够了，还为什么还那么多优秀的啊？我说不是，我说我毕竟只有一个人，如果你看到比我更好的有出来500个1000个，中国会怎么样？中国教会会怎么样？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我们传道人不行嘛？我们没有好的训练嘛？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够嘛？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一重要的使命，也是第一重要的宣教使命。你在说宣教，你就说，哎，你是不是说你在高捧那些知识？我说不是，我很清楚的知道，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是我很清楚的。但是这些训练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的。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他是实际上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在当时天那个先知天但以理，他看到异象，他说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够废去，他的国必不能够败坏。当时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那是什么？那是后面的福音大使命的基础啊。因为耶稣得了这些荣耀国度跟权柄，所以这些门徒们要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教会我们应当积极支持在各地的职堂，比如在香港，对不对？比如在上海，我们也应当支持传道人，特别是支持优秀的传道人，特别要支持的是神学生，是将来一代中国教会的希望的，要优秀的那些最好的，我希望他们可以出来。你知道今天危机很大，真的危机很大。我不敢说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是做投行的，我相信做投行做 banker 一定不是少数，是相当一批人。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危机到什么程度，就所有最优秀的脑瓜都去做投行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是有问题的。你们特别是做投行的，你们好好反省，你是为什么而去的？不过就是这个来的容易一点吧，是不是啦？ 不要笑，是不是啊？还是为了理想？你说我是理想，我将来成为巴菲特，中国巴菲特也可以，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极大多数人不过就是为了这个嘛，说穿了就是这个嘛。如果只是因为了钱能够驱动所有的最聪明的脑瓜，我告诉你们已经是二流的了，你懂我意思吗？最顶级的人他是不会被这个东西什么所驱使的。我跟一个弟兄聊天，他就担心，他是专门在瑞士做钟表业的。他说瑞士我们都知道，有些我们中间戴名表的，特别好的那种名表的，几十万一个的这种名表啊，我不是在谈钱啊，我是在谈这个工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危机到一个连这种最顶级的工艺有可能失传的地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往年呢、过去啊，十年前二十年前最优秀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他们是愿意投身这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最精密的机械制造，那这个瑞士是产生最精密的机械制造的地方啊，那是跟加尔文的神学有关。我告诉你，我以后就会讲，专门讲改革中神学怎么样影响精密制造。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因为投行，因为银行业太吸引人了，太有机会暴富了，太有机会一夜之间你从一个从三挣三五千块的人一下子变成挣三五十万的人。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最顶级的应该制造钟表业的那些小伙计他不愿意了，因为这个行业是讲师徒制的，就老师传给学生啊，门徒啊一代代传下去的，这种手艺现在正在面临失传，你知道吗？这就是你们投行带给这个世界的贡献，你们知道吗？你们再想想这个华尔街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的危害，而今天你们却愿意投身，你们把你们的年轻的精力体力智慧愿意投身在这种行业，成为这种行业的门徒，却不愿意投身在永生上帝的国度。你想想看，教会有盼望吗？我不是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讲，我是对这些你们这些自以为有信仰的人讲这个话。今天所以有危机啊，我在想为什么欧洲这么伟大的神学沉船传不下去了，到现在有可能会中断，会中断。这就为什么我说我们要起来去接这个棒，对不对？其中一个就是什么，他们虽然有伟大的理想，有伟大的知识，伟大的神学，伟大的沉船，但是他们不愿意做门徒，他们不愿意做门徒。因为做门徒是什么？是要付代价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五万块一个月放下跑到教会来拿一万块吗？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啊。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有在想，我们的奉献为什么我们的奉献这么有问题，我们这么大的教会，这么多有能力的经济能力的人，我们不愿意奉献。如果你只是刚刚信主一年两年，我不怪你。如果你对奉献的意义不明确，我也不怪你。但是你在教会已经五年八年，信耶稣已经十几年，你年薪只有几万块钱，我也不怪你。你如果年薪几百万几十万，但是你每个礼拜天你只拿出一块两块十块二十块的话，我觉得你是不应该的，你真的是不应该。如果你连在金钱的奉献上都不愿意突破自己的话，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成为基督的门徒。有一天你在祷告当中说，主啊主啊，主也没有用，再主也是烂的，真的。因为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我根本不是你，根本不是我所要的人啊。那个时候就太晚了，那个时候太晚了。对不起，有的时候我讲话讲得重一点，我抓紧时间讲，因为我下个礼拜讲完我就又很久不能见你们，真是这样。我们建造教会实际上是我们建造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建造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你是否自己愿意成为门徒。当你成为门徒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带领别人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而不是做一个所谓的同路人，像民主党派一样的，对不对？第二点，你不单单带人信做门徒，你还要替他施洗。在这里面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是指什么？ 进入耶稣，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是归入的意思。施洗在原来的文字当中用的是浸，浸在水里面的意思。你们将他要浸在水里面。在加尔文的神学观当中，洗礼是第一个圣礼，因为它是加入教会的一个标记，也使人什么，也宣告他被基督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接受洗礼的意义有几样，有差不多5到6样。第一，就是他属于基督啊，表明他属于基督的见证。保罗说，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了。第二，是罪得赦免、罪得洁净的见证。你们现在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不是这个水，指这个水洗掉你的这个洗澡的老坑啊。我们说这个脏啊，啊，这个老坑的怎么讲？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就是你身上的脏啊，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不过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我的牧师们做见证，每次我们洗礼完，我们发现这个水真的很脏啊，所以以后你们来参加洗礼最好洗完澡来，好不好？否则我们的洗礼程序很受影响的，因为我们洗到一半，因为水太脏了要去换水，你知道吗？啊，这真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罪得到洁净的见证，乃是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的罪已经被洁净了，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第三个是什么？是蒙恩得救的见证。就像挪亚方舟在西彼得前书3章所说的，在这里什么？是急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乃是记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去你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是你蒙恩得救的一个见证。第四，是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见证。这是保罗在罗马书6章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一段，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吗？所以我们记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你们洗礼如果用敬礼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鼻子会没过水，没过水表示什么？你的老的生命已经被埋葬了，你在起来的时候就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如果你今天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你受洗归入基督耶稣，你洗是凭着信心而去受洗的，你起来的时候也是凭着信心从死里复活的，那你在将来有一天你要跟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最后，洗礼是什么？是一个身体的见证。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也是隐于一位圣灵，是一个身体。那有些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有这样一个观点，你说我相信就好了，对不对？我相信就好了嘛，然后呢，哎，我洗不洗什么关系？我只要相信，我心里面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有很多人是这样观点，对不对？那我听你解释一下哦。那就像结婚一样的事情，结婚是什么？结婚就是说，哎，你看我顺眼，我看你顺眼，啊，你爱我，我爱你，然后呢，那个男的就来跟你说，哎，王某某啊，那我爱你，我要娶你，怎么样娶你？反正就我呢要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们呢也要一起生活，我们经济上面也要在一起。今天很多人结婚也经济不在一起啊，多问题，哎呀，真是。Anyway， 你们要在一起的，反正 Anyway， 我是传统型的，我是70后、80后的思想了那然后呢，我们就要一生一世生儿育女，这是结婚吗？这是不是结婚呢？还差一样东西啊，差什么？就差这张结婚证嘛。我告诉你，就差这么一张结婚证，我告诉你有本质区别，是不是？那个前面那个是什么？在中国，按照中国的法律叫是什么？叫这个非法同居。啊，我没有说错吧？啊，我没有按照教义说啊，我只是按照中国法律，我完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不对？是叫非法同居，真的。我告诉你可以判刑的。所以有一句话就说，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叫什么？耍流氓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对不对？啊， 但是呢，就是不能够差这张纸。你有了这张纸，你就是什么？就是婚姻。你没有这张纸，就叫非法同居。真的不是我说的，你骂我也没用啊，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好，告诉你，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今天这么多人要同居，不愿意结婚。我撇开耍流氓这个词汇不谈哦，这个是属于80后以前的那个词汇。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是哪里？是人不愿意 commit， 不愿意委身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不愿意就是说真的奉献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你懂我意思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什么？就是他实在觉得并不是最好的。那你不信，你仔细再想想，如果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我拼了命也要赶快啊！你懂我意思吗？我赶快要进到这个关系里面，我赶快要跟他结婚，我赶快要跟他山盟海誓，我赶快要跟他一辈子啊！你说是不是？那我是把人性拨开来讲，你们不喜欢我也没办法。那你说是不是吧？所以我就跟你同居一下，等到哪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哎，我随时可以什么拜拜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洗礼跟婚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圣经上为什么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不是说洗礼使你得救，是信而受洗。你就看到这个信跟受洗是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是不能够分割的，对不对？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我就讲过洗礼不可以随便的，对不对？甚至连牧师都不可以个人的名义给人施洗的，对不对？因为洗礼是代表教会的，对不对？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很担心了，之后最少有两个姊妹来找我，她说我当年洗礼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洗了礼，我还不明白我到底要不要重新洗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观点都背后有很多神学，有各自的神学不同的立场，那我有我的神学依据了，对不对？那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自己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领受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不是有你的确信，你很确信你的洗礼是什么，是出于神的，这很重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不要随便给人施洗。今天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替人施洗的，我觉得很可怕这个观点。特别在中国，你不可以随便，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异端呢？你怎么知道他的洗礼是不是可以那个被 authorized， 是被那个什么授权的，是正式可以洗礼的？哎，他说不是耶稣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吗？是所有的人吗去可以洗礼？不是，耶稣这些话是跟他门徒讲的，你不要忘记，是什么？严格的说是跟他的使徒们讲的。而使徒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叫使徒的传承。今天为什么我们有那么严肃的案例牧师？今天中国另外一个问题很严重的，就到处很多人，特别是在家庭教会，有很随便的就替人案例。我上次也提到的，对不对？你也不知道那他替你案例的人他自己的案例是不是合法的，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你不要随便给人施洗，因为你的施洗可能并没有有效的。所以我就记得我早年牧养的一个教会，很小的教会，在欧洲。那个教会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她曾经也做过执事会主席，她就做见证。她从小在瑞典的时候跟着妈妈去教会，他们全家跟着妈妈去教会。那妈妈呢，产后忧郁症产后忧郁症其实是神经已经不是最正常，但是很有意思，神很奇妙。这个妈妈也听不懂瑞典文，但是她就是要带着全家孩子去教会，每个礼拜天去，所以她也信主，然后她的孩子她也他们信主，所以孩子夯邦当都洗礼洗掉。结果长大之后，这个大姐就觉得不行，她说我小时候洗礼的时候我根本糊里糊涂，所以我要重新洗。那这是一种神学观啊，但是洗礼到底是人主动的还是神主动的，是完全有不同的神学立场的。我在这里不详细讲，以后有机会我们讲神学讲座专门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他心里面觉得什么不 comfortable， 不平安，他要去什么？他要去洗礼，所以他就去再次接受洗礼。那当时大家很奇怪，你已经做了教会领袖了，你怎么还再去洗礼啊？哎，他是有原因的，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因为种种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洗礼的机会。那我早年认识一个老姊妹，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但是等她信耶稣的时候呢，文革了嘛。文革的时候，所有的牧师都靠边站，没有机会，教会也砰啷啷全部关掉，圣经也必须要烧掉，都没办法。但他们全家四个姊妹，四个老姊妹在家里面聚会，只是四个人在一起读经祷告聚会。然后一直等到80年代初教会重新开放，当时他已经信主一辈子，但是他没有机会洗礼，没有机会洗礼，后来才再洗礼，再洗礼。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但是你还是不愿意跨出这一步，我在这里挑战你。因为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一定要受洗。而且呢，如果你愿意跟随这个主做他的门徒，洗礼是不可缺的。就像你爱这个女人，你要跟她在一起，婚姻是不可缺的。否则的话，就是说 ，anyway， 所以上个礼拜天我们25号了，25号啊，你们不要这样笑好不好？我弄得很不好意思啊，以后我就不跟你们讲了那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25号那个礼拜天，我们布道会差不多90个人信主啊，决志回应啊，走到前台来。但是后来我们在登记的时候，李姐，我们发现就不到70个人登记了，对不对？那还有20个在哪里？还有20个在哪里？那很多时候，我希望我们不是要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啊，不写封信到你的领导那里去告你信耶稣，我们才不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啊？那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跟进你。可以让你继续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慢慢成长，并且我们在3月份，我们是3月份有洗礼会，对不对，彼得？我们复活节我们有洗礼会，我们就希望你经过这段时间，我们教会预备的洗礼预备班、初信造就班等等等等，跟进之后，哎，你可以有接受洗礼，因为这是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在建造教会当中也必须的，必须的。第三个，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啊，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是遵教导啊。你不单单是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你不单单是要去做门徒信而受洗，更重要的做门徒就是要遵守这个教导，而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的目的，普世教会的目的，不单单是把人带信主，替他洗礼，并且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什么？去生活啊，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被改变啊。今天我说，为什么我们很多很多人信了主那么多年，我们连最基本的我们都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教会的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永远像是 baby 一样。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们，特别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啊，他们是一直不断的在遵守着使徒传承下来的教导。而且在哥罗西书当中，你会看到他们是教会是继续不断的去遵守使徒的教导。在哥罗西书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的心里面，用诗章、用圣词、用颂词、用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感谢神。这就是教会要不断的、不断的去什么教导，不断不断的要遵守这个教导。你们都有去看那个什么《钢锯岭》，对不对？这电影叫什么？《血战钢锯岭》。对不起，我还没看，这实在没时间了。不是我不想看，真的没时间看啊。那我想下个礼拜抽空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弟兄给我发了一个很短的一个文章，哎，我觉得看了很有意思，我有点感慨啊。他说，在10000名的战士当中，有9999个人是奋勇杀敌的，只有一个人说我不能碰枪，因为不杀人是我的信仰。当然，这个信仰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机会好好讲啊。我们有机会好好讲，到底做一个基督徒，在战场上能不能拿枪，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说基督徒你不可以输血的，替人输血的啊，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教导都有啊。我们有机会可以讲。有些人说，哎，我可以当兵，但是我当兵不拿枪的，我只是做那些那个不碰武器的这个战士等等。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说啊， 他就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个项目，都在为项目加班加点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不能加班，因为这是我的信仰。而我觉得很重要，当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说可以朝这个地方，当所有的企业都说我管你这个环境，我只要挣到钱，把我的儿子送到美国去，把我的女儿送到英国去，我就是要这么把钱都挣了，我管你剩下的你们去吸吧。但是有一个人说不可以，有一个企业的老板说不可以，我是基督徒，这是我的信仰，我知道这是土地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要保存这个土地，我们要保护这个环境，我不做，你愿不愿意呢？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什么？要遵守我的道啊。这就是当所有的人都说你买卫生纸你都可以收回扣的，你愿不愿意啊？你买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东西你都可以什么从里面得利益，但是当你得利益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利益的亏损转嫁到所有其他人身上，但是你说我不愿意，我是基督徒，我有我的信仰，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不是单单礼拜天坐在这边听听，然后拿出五块钱扔在这个奉献兜里面拜拜，我是愿意跟随你。当所有的人在街上都随地吐痰的时候，你说我不随地吐痰，因为我这样做我土也找一个土有土的地方去吐掉它。当所有的人都在周末不愿意回家，情愿到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你说我要去查经班，这是我的信仰。当所有的人都是在做销售的时候，销完售去到隔壁的卡拉 OK KTV 去搂着两个穿得很暴露的这种女孩子的时候，你说你不愿意，你不去，因为这是你的信仰。我告诉你，刚距离定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他在提醒你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当所有的人都在朝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你说我不，我要按着上帝的道生活，你愿意吗？这就是给我们的提醒啊！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你就是跟这个里面，我没看那个电影，这个男主人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跟这哥们儿一样伟大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有一天上帝会把你的故事也拍出来，可能是50年后100年以后，但是他会纪念你。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从加拿大跑到这里来留学啊，在这里工作，他把家庭留在加拿大，因为他加拿大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必须到中国来，然后到我们教会来参加了聚会，然后就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个组，然后在这个组里面他就一年还是两年下来我忘记，但他很被感动，他知道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长期分开是不对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当全中国都在说你为了利益你去吧，你把你的太太放在家里，把你的儿女放在家里，为了满足他们物质的欲望，为了满足你太太的 shopping 的欲望，你去吧没关系。他说不，他说我知道这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当所有的人99999个人都在这么走的时候，他说不，我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他辞掉在北京的工作，他回去加拿大。他走之前跟他的小组长这么说，他小组长告诉我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的时候，但是说你不，因为我是愿意尊重上帝的吩咐，愿意按照上帝的教训所生活的，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我告诉你，基督就有一个应许，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前面这是个条件句啊，前面如果你愿意做主的门徒，如果你愿意信而受洗，如果你愿意遵守他的教导，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上帝祝福大家。